们的查经，我们一同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主还给我们有这样的平安，还给我们有时间，有气息。主啊，是我们的生命得以有成长的空间，有更新的机会。主啊，正如你经上所记的，我们有了信仰，就要付诸行动；有了要付诸行动，就要有你的真理的知识。主啊，若没有你的真理的引导，我们就不知道当如何行。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不单单给我们有圣经，同时你赐给我们你的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主啊，我们谢谢你说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主啊，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求你的灵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运行，使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话，因为你的话只有你自己的解释是正确的，是最带有权威性的。主啊，我们在这里讲解也讨论，但是最后，主啊，我们求你的灵使我们在你里边有正确的理解。主啊，也使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要怎么样去应用。主啊，也求你借此兼顾我们个人的信心。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四福音合参。在前面的两次，我们对于四个福音书啊，它在圣经里边的位置，还有各个福音书的主题。那么同时呢，我们上个周也学习了关于我们的主耶稣降生啊，他的降生的意义和目的。那么约翰福音里边呢，就记载了我们主耶稣生命的本质。那么在马太福音里边记载啊，这个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那么从圣灵怀了孕，是怎么样一回事呢？那里提到了说，他降生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么谁是他自己的百姓呢？是指的以色列吗？是指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吗？其实不是，是全世界的人，每一个人。这个因为，在这个哥罗西书里边已经说了啊，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靠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啊。出埃及记的时候也说了啊，因为全地都是他的，所以无一例外啊，主耶稣他降世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因着信得着了他的救赎。所以这个关系呢，我们要搞清楚啊，不是他没有救我们，是我们拒绝了他的救恩。所以呢，下地狱的人不是他上帝没有救他，而是他自己把上帝的救恩给拒绝了。所以这是他降世的目的。主耶稣降世，他要做成许多的功，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为我们还清我们的一切世人的罪孽的赎价。那么这一个赎价是把所有世上的人所有的罪孽全都还清了，所以这是造物的主来用他的生命赎被造的物，所以呢，这赎价 的价值是远远超过了被赎者的价值啊，这个关系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一位道成肉身，被圣灵在玛利亚的身上，使玛利亚感孕，啊，这一位婴孩耶稣，他的属灵生命的本质就是造物者的本身，是他的灵借着圣灵的伟大的工作。那么，这个是我们不能100%明白的啊。那么，在起初亚当被造的时候，那么上帝用地上的尘土为亚当造了身体。那么这个呢，就是玛利亚啊，圣灵借着玛利亚给耶稣基督一个身体是一样的。然后亚当的灵是神按照基督道成肉身之前三而一的神的第二个位格的灵，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把这灵造好了以后，然后神再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的肉体。然后当神把这个亚当啊气吹进亚当的鼻孔里的时候，同时呢也把灵放进了亚当的生命里，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与此相似，就是玛利亚给耶稣提供了肉身，然后圣灵把三而一的第二个位格，也就是第三个位格的神，奉第一个位格的神的旨意，把第二个位格的神的灵放进了这个玛利亚为耶稣所提供的肉体里，所以耶稣他的身体不是另外的一个被造，也是跟亚当的和他的后代完全一样的身体。所以希伯来书里边就说啊，他既有血肉之体啊，他的这个我们啊，兄弟们，既要拯救的人类啊，既都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啊，为要借着在血肉之体里边的死，来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目的。那么今天呢？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啊，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是谁，然后呢，我们也知道他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今天呢，我们借着路加福音啊，来看看主耶稣道成肉身的这个具体的历史过程。那么在路加福音，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经文啊。那么，在路加福音里边，他不单单是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啊，记载了我们主耶稣他的降生啊，他的道成肉身的过程啊，这个同时呢，他也记载了另外一个人的出生啊，那么这个人就是施洗的约翰。那么路加福音里边先记载的施洗的约翰啊，然后呢，就记载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然，在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圣经记录了，也就是路加啊，他把他自己写这个福音书 啊，他的背景就做了交代啊，写给一个叫做提亚菲罗大人的人，然后有好些人提笔作书啊，述说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啊，这些呢都是照着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然后他说这些事啊，我就来到了这个实地啊，到了这个主耶稣生活的那一个地区啊，就是犹大撒玛利亚地区。还有加利利啊，到这个实际的地方呢去做考察啊，详细的考察了，然后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那么好使他只使这个提亚菲洛大人知道啊，他所学的这个道呢是真实的。那么在这个一开头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啊，就是随时可以问。就交代了施洗约翰的出生啊，先交代了施洗约翰的出生。那么施洗约翰这个人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他是第一个把耶稣基督显明出来的人啊。这个当时是希律王的时候啊，这个。那是在罗马统治的时期啊，在亚比亚班里边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祭司啊，当然这个呢是大祭司啊，不是普通的祭司啊，是大祭司，因为他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的人啊，这是大祭司才能够进去的啊。那么，在当时的这个主耶稣出生。啊，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时代呢，这个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啊，他们在这个世俗化的环境里边呢，已经变得非常叫做希腊化了。那么，甚至于包括当时圣殿里边的这些祭司呢，有很多呢都不是亚伦的后裔了，那么，在当时希律王在位的时候呢，甚至于这个祭司的位置啊，是可以用钱啊，或者透过政治手段来混进去的。所以，当时的圣殿的侍奉呢，是非常的混乱的。咱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世俗化啊，希腊化。的世俗化啊，这个因为圣殿里边服侍的这些人，也因为权力，因为这个财力啊，里边变得非常的腐败，所以这些虔诚的立位人或者祭司啊，或者是那一些拿细耳人，他们不愿意。啊，与这些世俗化的这个当时的神职人员啊，相混合，所以呢，这就形成了当时有一批特殊的人物啊，这一批人呢叫做爱色尼人。那么这个爱色尼人呢，他们大部分都住在旷野，在犹大旷野，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哈。现在呢，考古发现了一个相当有规模的爱色尼人的这个考古遗址啊，并且在那里呢发现了死海古卷。那么在发现死海古卷的时候，也挖掘出来了他们一些居住的环境啊，在他们的壁画，还有一些这个留下的文字啊，慢慢的。还原，当时这些爱色尼人，生活的状况，所以呢，就从这一批爱色尼人里边呢，就产生了这个洗礼啊，他们洁净啊，非常看重这个洁净的洗礼，啊，那么后来呢，这个施洗的约翰长大了以后，他也成了一名爱色尼人。住在旷野啊，住在旷野，吃蝗虫野蜜啊，因为他 是大祭司的后裔，所以他本身就是大祭司。那么到了30岁的时候，他开始出来施洗，是圣灵感动他，让他这样做，并且向他小谕，啊，这个那一位他受洗是这个给施洗的时候啊，来受洗的人有一位啊，圣灵要像鸽子一样降在那个人身上，那么圣灵就告诉他，这一位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所以呢，这一位施洗的约翰啊，这个大祭司，他看见了，他就做见证。当时在罗马的时代啊，这个犹大帝没有，他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这个希律王也不是犹太人啊，他们自己的君王。所以他呢是被罗马政府啊，或者说是这个希律王，这个大希律王啊，本身他去讨好罗马政府啊，然后给他分封的这么一个王啊。那么其实耶稣呢，他才是大卫的正宗嫡系的后代。其实。当时罗马政府啊也非常希望啊，能够找到像约瑟这样的人。相信大卫的后裔不仅仅有约瑟，是吧？但是希望能够找到像约瑟这样的人，然后呢，把他立作一个傀儡的王，然后呢，来替罗马政府来统治这个犹太人。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的肉身的父亲啊，这个，就是这个约瑟啊，那么他不愿意做这种，伤害自己民族啊、出卖自己信仰的，这样的角色，所以呢，他就逃离自己的家乡，因为大卫的后裔啊，这个大卫的家乡就在伯利恒，所以他如果在伯利恒的话，他恐怕难逃这一个。身份啊，所以呢，他就逃走了，就逃到了北方的山区里边啊，就在这个加利利地区啊，住进了拿撒勒城。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哈、啊，这个拿撒勒城呢，它是在山上，易守难攻，所以有一些这个中文导游啊。他们给我们介绍拿撒勒的时候，常常用一个比方，就比较使我们华人容易理解的，那就是说，当时的拿撒勒呢，就有一点像，这个中国的水泊梁山，啊，它是类似于像一个山寨这样的地方，当然，它并不是一个。这个土匪山寨啊，这种地方，但是它呢，也是在罗马的行政地图里边没有标注的。那么这里边呢，大部分他们不是土匪啊，不是落草为寇的山寨，跟政府作对的，只不过呢，他们是一些落难的啊，像这个逃难的啊，逃兵役的啊，逃税的这些人，他们逃到这里来躲避罗马政府。所以这个，很多人啊，当时主耶稣刚刚受洗的时候，有人就见证啊，说他就是因为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啊，鸽子，我们看见了啊，又听见天上有声音了，说这是我的爱子啊，做见证了。所以，这个初期的这些门徒们啊，他们就说：“哎呀，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以至于当时拿但业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拿撒勒，对吧？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对吧？’这就是说，认为拿撒勒那里的人啊，大部分都是有一点像落草为寇的这种情况，是吧？那里能出什么尊贵的人吗？啊，能够出什么？” 大人物嘛，啊，不大可能，啊，这个呢，就是当时所谓的拿撒勒人啊，这个他的当时的这个背景哈、啊，那么主耶稣的父亲呢，也是啊这样的背景逃到那里去了。那么现在翻过来啊，我们回过来来看这个施洗约翰了啊，所以他的父亲呢，是一个虔诚人，啊，是个虔诚人。年纪已经老迈了，可是呢，没有孩子。刚才咱们讲啊，这个由于犹大啊，当时的犹太地啊，没有自己的王，所以这一个罗马所派来的这一个王呢，大部分的犹太人，从心理上并不服他，啊，所以这个希律啊，他是个建筑行家啊。所以他建筑了非常多的雄伟的、这个非常华丽的这个建筑。那么他为了讨好这些犹太人啊，使他的统治呢，他的政权能够在犹太人当中相对可以被接受。所以呢，这个希律啊，他就花了大间这个钱啊，花了大精力来。这个重建，修建啊，这个扩建、装饰，这个第二圣殿，所以在这个时候，作为犹太血统上的犹太人，他们自己最高的权力呢，就是犹太公会，对吧？他们不是独立的国家，没有独立的政权，但是呢。他们是当时在犹太地代表犹太人最高的权力机构，但是这个权力机构呢，它是在希律王之下，也在当时罗马巡抚啊这个权力之下的。那么在这个犹太公会里边啊，主要就是由法利赛人啊，就是犹太长老。这些学术界的啊，这些文士，但是最高的犹太人的权力就是他们的大祭司，对吧？所以当时呢，在犹太人当中啊，几乎是一种政教合一的这种情况啊，他们自己没有王，所以呢，他们民间啊，犹太人本身的这个民间，他的最高。权力代表就是他们的大祭司。那么大祭司的之上还有一个祭司长啊，所以呢，大祭司一共是24个人啊，这个一个正祭司，一个副祭司啊，一共12个正祭司，12个副祭司，然后呢再加一个祭司长啊，一共25个所谓的大祭司。那么，撒加利亚呢？他不是祭司长啊，他大概是那25个大祭司当中的一个啊。那么这个人呢，他是正宗的亚伦的后裔啊，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虔诚人，所以这个呢，就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啊，是比较罕见的了啊。所以可见呢，他在虔诚的犹太人当中啊，是相当被尊重的。但是呢，圣经说他们两个人啊没有孩子啊，所以第六节啊，第一章第六节就是他们两个人呢，在神的面前是义人啊，是遵行主一切诫命这个礼仪，他无可指摘的啊，这么一个虔诚的老祭司啊，但是呢。没有孩子，两个人呢，年纪又老迈了。在那一年啊，这个撒加利亚呢，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啊，就这个抽签儿啊，然后呢，要进圣殿去烧香。那么百姓是不能进去的，对吧？他在里面烧香，然后呢，主的使者就在香坛的旁边向他显现了。那么我们知道啊，这是第二圣殿， 第二圣殿里边和第一圣殿里边最大的区别点哈，就是第二圣殿里边没有约柜。因此呢，至圣所里边是把这个香坛啊，就是当时在这个圣所里边的对着施恩座的那一个香坛啊，这个香坛不是外边的祭坛啊，这是香坛，金香坛啊，挪到了幔子的里面。啊，就放在这个施恩座的位置啊，放在这个约柜的位置。那么当时呢，这个撒迦利亚啊，就是进到这个幔子里面啊，在这个香坛的旁边来为百姓赎罪了。那么他在那祷告的时候呢，天使就向他显现啊。就向他报告了关于施洗约翰啊要出生的这样的信息，并且把这个施洗约翰的使命啊也向这个塞加利亚呢就都启示出来了。那么当时撒加利亚呢就有一点怀疑啊。说这个这就像亚伯兰差不多，对吧？这怎么行呢啊？那么这个因为这个原因啊，他就暂时要哑巴，一直不能说话啊，然后只等到这个施洗的约翰出生。那么后来呢？果然啊，他的妻子就怀孕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影响是非常大的啊，因为这个老人家啊，没孩子，可能很多虔诚的犹太人呢都知道啊，所以呢，这个他就在，当然他进去烧香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在赎罪日的那一天的烧香啊，还是到了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其他，因为圣经里面没有特别的说哈。那么如果是赎罪日，一年一次进至圣所的那一个行动的话呢，这个影响力就更大了，是吧？因为这个祝棚节啊，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就是赎罪日，那么赎罪日就是当时，不是当时了啊，所有的以色列人节气里边最重要的节气，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进去烧香的大祭司忽然间不能说话了啊，在里边待了很长时间。那么，然后出来以后呢，他只向他们打手势，所以这个影响本身就很大，对吧？然后这个他的妻子又怀孕了，啊，这位老祭司的妻子怀孕了，啊，这个事儿就不得了了啊，肯定是影响非常大的。那么，上帝啊，借此啊，就为主耶稣，将来啊要被显明出来，做好了铺垫。那么，过了6个月，啊，这个天使加百列啊，仍然是这位天使加百列啊，就这个奉差到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啊。咱们刚才讲了，就是拿撒勒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是吧？那么耶稣的父母啊，他们是大卫的后裔，他们为了逃避，不给罗马人效力。啊，所以他们逃到了北方，甚至于逃进了这样一个在政府那里没有注册的一个山寨式的山城，啊，这个时候呢，在那里啊，这个有一位童女，但是呢，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啊，也就是说他们的婚姻已经定了，啊。只是还没有迎娶啊，马太福音有这样的记录啊，所以这里特别记载她是童女啊，然后天使就对这个玛利亚说了，说蒙大恩的女子，我为你安，主与你同在了。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马太福音所记录的那一个，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的。这个过程，是吧？ 主与你同在了，是怎么同在的呢？是圣灵的工作，把圣子的灵放在了玛利亚的身体里，使她受孕。啊，然后这个天使就对他说了：“啊，不要怕，你已经在神面前蒙恩了。”啊，也就是说，被神所拣选，成为道成肉身、基督肉身的母亲，是吧？这个，但是我们要注意啊，玛利亚不是神的母亲啊，她只是耶稣肉身的母亲啊。这个，然后就说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拯救者啊，耶稣就是拯救者啊，耶稣啊，拯救者，他要伟大，称为至高神的儿子，然后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所以这句话呢，在人的角度来看啊，非常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对吧？他祖大卫就是这个犹大国以色列联合王国的王，是吧？把他的位置要给这个叫耶稣的这个孩子，所以呢，下边说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那么，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并且他的国啊没有穷尽，我们就想到了神与大卫立约的时候。就说，神要使大卫的这个国位啊，要流传下去，直到永远。那么当然了，在政治上，这件事情并没有兑现，是吧？因为从所罗门以后，大卫的王国就分裂成南北两个部分，而且在后来啊几百年里头。北国被亚述消灭，南国被巴比伦消灭。在人的眼光来看呢，大卫的王权并没有传到永远。但是这里呢，又出现一个人说，啊，他的王位啊，王权要国啊，一直到永远，这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天使就回答了啊，说这个圣灵要降在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啊，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玛利亚的回答啊，这个，并且这里也跟他说了啊，关于这个，伊丽莎伯就是这个，撒加利亚的妻子啊，也就是这个世洗约翰的母亲。啊，她也怀了男胎，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说了啊，凡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啊，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就是神说的话都一定带有能力来兑现的，神绝对有能力啊，使神自己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都能够兑现。那这时候呢，玛利亚就表现出来了她的顺服，啊，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所以虽然这件事情啊是神主动的，但是我相信，如果玛利亚要不同意的话，也许神不会强迫她。但是因着玛利亚的信而顺服，依着她对神有这样敬畏的心，使这件美事呢就这样成就了。啊，天使就出去，就回去了。那么这件事情以后，这个玛利亚呢，就这个到了伊丽莎伯的家里边去。啊，这个伊丽莎伯也是看到这个玛利亚以后啊，就称赞她，啊，这个，并且把她称为说我主的母，啊，我主的母，所以。伊丽莎白似乎也知道啊，这个玛利亚所怀的孕呢，就是，怀的就是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一位，所以把他称为是我主的母。那么他是怎么知道的？圣经没有明确的说啊，只是说他一听见他问安的声音啊，他里边的胎呢就欢喜跳动。那么下边呢就是玛利亚的一段赞美的话然后时间到了，这个伊丽莎白就生了男胎啊。然后呢，下边就给他起名叫约翰啊。整个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记载的很详细啊。我在这里呢就不再特别的去累述这个具体的过程了啊。总之就是施洗的约翰出生了。然后这些事情啊，这个就在犹太的山地啊就传遍啊，说这孩子将来怎样呢？因为他又是祭司的后代嘛，所以有主与他同在啊，说这个是影响很大这件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父亲撒加利亚这个就被圣灵充满就这个说出话来了然后他在这一段话里边就这个说明了神的怜悯和施洗约翰将来，他要做的事情。那么后来呢？最后一节就是孩子渐渐的长大了，心灵强壮然后就住在旷野。那么住在旷野呢，就表示说他的心灵非常敬畏神，他不愿意与那些世俗化的那些宗教人士在一起瞎混。所以呢，他就跟那些心中敬畏神、强烈盼望弥赛亚，这一批立位人、祭司或者说是分别自己为圣的，或者他们的门徒他们就在旷野。所以在圣经里边呢，经常有这个旷野的概念。那么旷野呢？往往是神做工的地方，旷野是人远离这个繁杂的这个世俗比较清可以得到清心侍奉的地方所以呢，就是这个住在旷野，然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这个呢就是施洗约翰的出生，那么施洗约翰的工作呢？他是要为主预备道路的。那么这个在旧约里边最少有两处经文是直接预言施洗约翰的。一个呢，就是在以赛亚书的四十章，在以赛亚书的四十章，当约翰出来施洗的时候，他就说呢，他是应了先知以赛亚的那一段预言来出来为主预备道路的。那么他的父亲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这个撒加利亚，他也预言了所以这第七章第不是第一章第76节这里说，孩子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然后，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来预备他的道路。那么，主耶稣在评价施洗约翰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凡世人、妇人啊，凡妇人、女人啊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那么，说他是先知吗？主耶稣说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那么，可是呢，主耶稣又说了一句话，他说：“天国里边最小的，比施洗的约翰还大。”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施洗的约翰没有进天国吗？当然不是，施洗的约翰 之所以主耶稣说他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就是表示说他没有机会看见将来天国的降临。那么这里主耶稣所说的天国，不是指的将来的天堂，而是指的教会在地上的这个，就是教会在地上。啊，那么这个天国是从什么时候在地上开始的呢？那就是从五旬节的时候，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世袭的约翰已经不在了，啊，所以教会里面他不在教会，就是说名落孙山啊，最小的比他还大，那就表示说他没有机会进入到教会时期，啊，他在教会之前就结束了，因此呢。施洗的约翰，啊，他是最大的，可以说他是整个旧约时代的一个总结，他是旧约时代的一个总代表，他是直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把耶稣从这个普通的人显明给世人，把他的弥赛亚神儿子的身份显明出来的人，所以。在他之前的先知都是从遥远的地方，从某一个侧面来预言主耶稣的。只有施洗的约翰，他同时又是这个祭司啊，所以他是直接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直接指着耶稣说：“我做见证，这。”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因此呢，我们说啊，施洗的约翰和主耶稣侍奉的交替，就象征着旧约和新约的交替。施洗的约翰可以说就是旧约的结束的标志，而主耶稣他是新约立约的使者。等他受难、复活、升天、圣灵降临，是正式新约的开始。好，这个旧约的第二处的预言啊，就是在旧约的最后一段话，就是马拉基书里头啊，这个他来了，好像这个以利亚的侍奉。啊，在这个非常堕落的年代，向世人显明谁是耶和华。然后呢，同时他要做一个工作，就是使父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么他借着这双向的和好，来为主预备道路。那么他这个预备道路呢，就是借着他的施洗啊，借着他的施洗，在律法的光照下。让人谦卑悔改，那么在谦卑悔改的这些人心里，就为基督的福音做好了准备，因为律法让人知罪啊，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知道在律法之下自己有罪，愿意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这是施洗的约翰和主耶稣共同发出的声音。那么，但是约翰呢？他是为主预备合宜的百姓，这合宜的百姓就是在律法的光照下，心中有了悔改的心，谦卑悔改的心，那么赦他们的罪，能够为他们的罪付上赎价，是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啊。这个圣灵在他们心里边感动，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就第一批啊。这个教会的重生的生命啊，这个教会就在地上建立了。好，这是关于这个施洗的约翰和主耶稣啊，这个在一开始圣天使啊他的报信，然后施洗约翰的出生。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出生啊，差6个月。然后在那些日子呢，圣经上说啊， 这个凯撒雅古士都奥古斯都啊，这个叫天下的人民啊都报名上册啊，然后呢，当然这是为了征收收税啊，人口登记，那么各归各乡啊，那么约瑟呢也就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要回犹太去，那么就回到了伯利恒。那么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啊，大概200公里不大到。当时呢，他们走的哪条路不知道啊，但是呢，当时大概就有一头驴啊，能够坐在驴的这个驮在上面啊，然后因为玛利亚怀孕也很身孕也很重了，要走这么远的路，因此走到了以后呢，这个玛利亚的产期就到了。那么圣经里边就记录啊，说他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然后呢，因为客栈里边啊，当时可能回来报名上册的人比较多。啊，客栈里边没地方，他们在加利利，在拿撒勒已经住了好久，家里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哈，所以呢，他们能住的地方是客栈的下面，啊，一个马棚，这就是神的儿子在道成肉身。降生成人世的时候，是以这种方式，降生在世的。这件事情呢，记录在《路加福音》里面。用布包起来，放在了牲口吃草料的牲口槽子里头，马槽。好。耶稣出生以后，天使没有向文士，没有向祭司，没有向法利赛人去报信。他们大概都晚上睡得很香，只有这一些在旷野里边看守羊群的这些牧人还在警醒。天使就忽然间向这些牧人显现，然后向他们报告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天使显现的时候，先说不要怕，主耶稣显现啊，父神这个使者显现的时候，往往第一句话都说不要怕，对吧？因为神要显现啊。那个可能是，这个人看到这种超然的现象的时候会恐惧啊，总是说不要怕，然后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啊，这是人类从亚当犯罪以后，最重要、最伟大、最美好的大喜的信息，也就是说，人类得救有望了。那救主降生了，这是因为怎么说呢？人类为什么把主耶稣的降生定为公元呢？因为人类什么事儿都能解决当然不是什么事都能解决了，但是很多事都能解决，对吧？但是有一样事儿发生的时候，所有的事完全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那就是死亡。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人在地上一切的政治、军事、经济、知识、学问，所有的一切宗教虔诚，如果没有超越死亡之后的盼望，死亡之后就没了，那么人一切所做的全没有意义。因此，当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要把永生 带给人类的时候，这就使我们在地上一切所有的事情全部有了意义啊，因为它有永恒的持续啊，才使今天和永恒联系在一起，今生才有价值。如果不然的话，到死就没了，那么今生还有什么价值呢？对吧？所以像这个伊壁鼓罗派的希腊人，吃喝玩乐吧，也就是今天很多中国人所说的吃喝玩乐吧，享受每一天吧，因为人生没有意义，死了就没了，是吧？所以基督来了，使我们今生一切，赋予我们今生一切，使他们有意义。所以有人这么形容过啊，我们今生所有做的一切都是灵。基督来了，就在这所有的灵前面加了一个一。那么有了这个一呢，就赋予了所有的灵意义。如果没有前面这个一，灵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也就是地上所有人的，也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一位，他来了。那么就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就是这个伯利恒啊，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就是，受膏者，上帝所拣选的。然后呢，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啊，用布包起来，躺在马槽里，那是记号。所谓的记号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没有重复的，它是独特的，对吧？所以人都是在房间里，在医院里。啊，当时不知道有没有妇产科医院，可能没有吧，是吧？反正总之是收生婆，是吧？在，只有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记号。那么这个记号，在人的眼光来看是至卑微，啊，至卑微。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啊，当使徒保罗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就说过，他存心谦卑以致顺服。那里说了他顺服以至于死，啊，这里呢，首先在他未死之前的时候，顺服以至于出生在马槽里，这都是主谦卑顺服，啊，再顺服再谦卑，这样的表达。所以，任何一个宗教家、哲学家、政治领袖，他们是主动拣选用这样的方式来到世上吗？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世界吗？没有，唯有我们的主，神的儿子，人类的拯救者。那么这个时候，牧羊人听见了。就赶紧去看，看见了以后，就把这个事情呢，就做见证，啊，就去第一批啊，为耶稣降生做见证的，是一批夜间啊看守羊群的牧人。这件事情以后，我们的主也是啊，第八天去行了割礼。那么，割礼就是我们回到创世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啊，那么在他的所有的后裔当中，受割礼的男孩子里面，就有那一个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么，事隔将近2000年。啊，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割礼之约就兑现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再行割礼，因为割礼之约已经兑现了，神借着割礼所应许的已经兑现了。如果我们现在还在行割礼，也就是说，当亚伯拉罕的后代啊，他们行割礼的时候，心中是存着一个盼望的，就是但愿这一个孩子啊，这个行割礼的这个男孩啊，将来他有可能就是神所预言应许的那个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一位，是吧？那么现在犹太人还在行割礼，就是因为他们不信当年这个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的，就是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一个后代，所以呢，他们现在还在盼望弥赛亚，是吧？可是弥赛亚已经来了。那么我们今天不再受割礼了，就是因为我们信那一位就是弥赛亚，所以那个约已经兑现了，我们就不需要再行割礼。如果再行割礼的话，表示我们还在盼望弥赛亚，那我们就不对了。后边呢，就有像西面像这个亚拿他们的见证。那么这些呢，我们就不特别谈了啊。那么他们这个路加福音呢，没有记录这个东方博士来拜啊，没有记录这个希律要杀这个伯利恒的孩子啊，也没有记录耶稣被天使啊，这个他的父亲被天使这个告知啊，他们就逃离这个伯利恒啊，就逃到埃及去了啊，只等到这个希律死了啊，他们才从埃及地回来，他们不敢回到这个伯利恒啊。于是呢，他们就回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去了，那件事情呢，就记录在马太福音里面，对吧？在路加福音里面呢，只是记录了约瑟和玛利亚照着主这个的律法办完了一些的事儿啊，就回加利利去了。在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圣诞节的一些的装饰啊，就是看到这个东方来的博士啊，这个天上有星星引导他们啊，他们就来到这个马棚里面啊，看到玛利亚，然后就这个拿出乳香、没药、黄金啊，作为礼物来献礼物啊，其实不是的啊，这个东方博士来拜的时候啊，大概就是主耶稣出生之后，一两年以后的事儿了，所以呢，约瑟这个，希律啊，他详细的考察耶稣出生的时间啊，然后呢，考察完了以后，因为这个，他说他很诡诈他说我也要去拜可是这个天使这个指示这东方的博士呢，不要回去见希律，从其他路回去了。于是呢，这个希律他就把这些孩子斩草除根就免得，因为他要做王嘛希律他是王啊，如果他做了王，那希律的王就没了，是吧？所以呢，怎么办呢？那就把他除掉啊，是吧？所以呢，是从2岁以里的孩子，那么从这里推知呢，东方博士来拜不是耶稣出生的那个时候而是耶稣出生之后的一段时间了。所以呢，当时天使这个让约瑟的父亲不是耶稣的父亲约瑟带着玛利亚和这个婴孩耶稣下埃及的时候呢，耶稣已经不是刚刚出生了。所以这里好像他们办完了事儿，马上就回去了，好像他们还很早。其实这是大概一两年以后的事儿了。 啊，然后就说啊，孩子渐渐的长大啊，健壮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是不太容易理解啊，就是上帝的灵命住在一个小孩子的生命里面，这个小孩子完全没有罪啊，他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很难理解。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但是他就是什么罪都没有，啊，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耶稣生活的地方，再一个呢，他的家也很贫穷，所以呢，虽然他无罪，对周围呢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直到施洗的约翰把他显明出来。关于耶稣12岁所发生的事情呢？我们知道一下就好了啊。他在圣殿里边啊，说自己，那是他在这个成年礼之前的时候啊，这个要以父的事为念啊，这件事情呢就被记录在圣经里面。这是主耶稣少年时期啊，唯一被记录在圣经里边的一件事。那么，直到他30岁的时候被显明出来。好，弟兄姊妹啊，关于主耶稣的出生啊，这个路加福音里边的记录，还有施洗约翰的出生，我们就这样呢，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那么今天之后啊，下个星期星期二就没有咱们的圣经概览了，要停3周。啊，停3周，3周之后，因为我们要出门啊，3周之后回来，我们第4周再重新开始。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从这个施洗的约翰施洗啊，主耶稣第一次招门徒啊，从那里开始。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圣经概览就到这里。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吗？大家都那么安静，我们真是主耶稣啊，他这个上帝的工作对我们如此之伟大的工作哈，我们真是心存感恩。好，俊逸，
好，我
好，我们。
来学习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救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晚上小组的查经内容很多，听的也很难全部理解。不过今天这是牧师。还有师母一起和其他弟兄姐妹一起要出门，要到日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我们要暂停3个星期的学习，所以除了感恩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通过圣经记载，让我们知道新约的开端，那乃是要神差派他的爱子来到世间，为我们做成救赎之恩。我们特别感恩这样的伟大的信息，这样的福音。求主耶稣基督、天父上帝、圣灵引导我们的牧师师母一行，在外边能够继续他的事工，做你所喜悦的工作，也保守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在牧师出门的时候，我们的侍奉 我们的学习能够照常的进行，不受搅扰。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力，心意都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寻求他的帮助，他的指引，圣灵的引导，还有保守。我们虽然和牧师处在不一样的一个时间点或者空间，已经也不在澳洲，但是心是完全一致的。求圣灵的保守引导，我们全部的事工、全部的行踪，蒙神悦纳，蒙主喜悦，蒙主祝福。感恩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阿
门，
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